第八十四篇见证的柜一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节说，要用皂荚木做一柜。根据二十二节，这柜称为见证的柜。在出埃及记，见证是指律法说的，神把他及摩西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律法当作他的见证。一个人的照片就是他的见证。假设我从来没有见过某位弟兄，有人把那位弟兄的照片给我看，我就看见那位弟兄的见证了。那位弟兄的照片既描述了他，就是他的见证。我们由创世纪第一章晓得，在神创造的工作里，神完成了许多事。然而，创世纪一章没有启示出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。我们从这一章里不晓得他是爱的神，还是恨的神，是黑暗的神，还是光明的神。我们不晓得他是圣洁的，还是凡俗的，是公义的，还是不义的。律法颁赐下来，使我们得着神的一张照片，一个描述，因而认识他的所事。为这缘故，神把律法当作他的见证。律法既是神的见证，所以他是基督的预表。基督是神活的图画，是神活的阐释和描述，所以基督乃是神真实的见证。基督怎样是神的见证，教会也照样是基督的见证。教会是基督的一幅图画，一张照片，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见证。我们已经看见约柜称为见证的柜，或那见证的柜，用不用定冠词，意思都是一样。再者，帐幕称为见证的帐幕，因为见证在约柜里，约柜又在帐幕里。在这些论到出埃及记后十六章的信息中，我们说到见证的柜成见证的帐幕时，应当了解见证一词是指律法说的。然而，见证是说到律法是神的阐释，而不是让人来遵守的诫命。在论到出埃及记十九章、二十章的信息中，我们所强调的事实与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观念正好相反，就是律法颁赐下来不是给我们遵守的，而是启示出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律法是神的见证，他的确是可爱的。罗马七章十二节说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罗马七章十四节保罗说，律法是属乎灵的，律法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，属灵的，因为它是神的一幅图画。我们应当保爱律法，因为它是我们神的一张照片，神的见证。律法放在约柜里保存着，约柜好比一个保险柜，用来保存重要文件或私人的贵重物品。在见证的帐幕里有一个保险柜，保险箱存放着律法，就是神的见证。因此，见证的柜乃是神圣的保险柜，为着保存神的照片。一、帐幕中的头一项器具，见证的柜乃是帐幕中的头一项器具。帐幕有许许多多重要的器具，外院子的祭坛和洗濯盆，圣所里的陈设饼桌子、灯台、香坛，以及帐幕最内层至圣所里的约柜。这些器具的头一项是约柜，约柜既是头一项器具，它当然有首要的地位。我们由四十章二节、三节晓得，它是在帐幕里；由四十章二十节、二十一节晓得，它是在至圣所里。要对帐幕及其器具有正确的领会，我们心里该有一个清楚的帐幕图形，包括外院子的祭坛、洗濯盆、圣所里的陈设饼桌子、灯台、香坛、至圣所里的约柜。我们必须清楚晓得每一项器具在帐幕里的位置。二、预表基督。一、作为神见证的具体表现，约柜、香坛、陈设饼桌子、灯台都是基督的预表。基督有许多方面，这四项表明他不同的方面。约柜既是基督的预表，他就是预表基督是神见证的具体表现。基督是神的具体表现，约柜既是神见证的具体表现，他就是做神具体表现之基督的预表。神的一切所事都具体表现在基督里面。哥罗西二章九节说，神格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我们用具体表现一词，就是根据这一节。因为神具体表现在基督里，所以神是由基督来描绘、阐释并说明。基督乃是神的阐释、神的说明。 基督既是神的见证，他就是见证的柜所预表的。哥罗西二章九节清楚地说，神格的丰盛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借着见证的柜，有一幅图画，一个预表能符合这段名言。老师教导小孩读书时，常常拿出一些东西的图画，下面有文字说明。譬如，有一幅飞机的图画，下面有飞机这个词。在圣经里有图画，也有名言。论到基督是神见证的具体表现，有哥罗西书二章九节的名言，也有出埃及记里约柜的图画。二，为着神的赎名来接触他，享受他。神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之外，我们无法遇见神。不但神在基督里，基督自己实际上就是神。约翰一章一节说，是话的基督与神同在，而且话就是神。保罗在罗马九章五节说，基督是永远可称颂的神。拿撒勒的牧匠耶稣就是那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我们接触神，享受神唯一的路，就是借着基督，并且在基督里。约柜是基督的预表，指明神的赎名能够在基督里，并借着基督来接触神，享受神。因着犹太人没有在基督里接触神，他们就与神没有真实的接触，即使他们敬拜神，也定规没有享受到神。恐怕今天的犹太人连享受神的观念都没有，反之他们强调敬畏神、敬拜神、高举神、崇拜神。他们也许不懂我们怎么可以说接触神、享受神，但新约启示神在基督里已经来到，我们可以接触他、接受他、享受他。基督既是见证的柜，他乃是为着我们来接触神并享受神的。三，见证之帐幕的中心。一，表征神居所的中心。如果我们来看帐幕的图形，我们也许不懂怎么可能说见证的柜是见证之帐幕的中心，但圣经把一件东西最里面的部分当作中心。例如，我们的心脏虽然不是位于身体的中央，但我们却认为它是在中心。照样，至圣所在帐幕的最内层，它就是帐幕的中心，它是帐幕的焦点，并且表征神居所的中心。神住在帐幕里，但不是住在外院子或圣所里，而是住在至圣所里。至圣所里的约柜表征神的居所，教会的中心。约柜的盖相当于希伯来四章十六节里施恩的宝座。神乃是住在约柜的盖上，就是施恩座上，这就是神所在的地方。在旧约里，这个地方是在见证的帐幕里，但在新约里，这个地方乃是在教会里。今天教会就是神的帐幕，神的居所。二，表征神家里的内容。约柜也表征神的家，教会的内容。约柜如何是神见证的具体表现？是帐幕的内容。照样，做神具体表现的基督也是教会的内容。许多基督徒争辩今天谁是教会，有些人会问说，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教会，我们不也是教会吗？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感觉是说，你们说你们是教会，但你们的内容是什么？你们有基督做神见证的具体表现吗？从里面来说，教会必须有基督实际的做内容，而不是徒有说法而已。从外面来说，教会必须在正确的立场上，在合一的立场上，这个立场也就是地方的立场。在地方立场以外的任何立场都不是合一的立场。耶路撒冷的教会乃是建造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立场上，因此它是建造在合一的立场上。今天在基督徒当中，有些所谓的教会乃是建造在许多不同的立场上，就如在长老智慧、受浸或某些教训的立场上。这些立场都是分门别类的，都是分裂的根本，他们不是独一而真实的合一立场。倘若我们要成为教会，就必须符合里外两面的必要条件。外面的条件是合一的立场，里面的条件是基督做内容、做神见证的具体表现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教会，我们不但需要在名词上有基督，也必须在实际上有基督做神活见证的具体表现。有些基督徒的团体实际上是社团而不是教会，因为他们的内容乃是基督自己以外的东西。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有基督做生命和一切， 教会的内容乃是基督做神见证的具体表现。四约柜的材料，一皂荚木，一表征基督的人性。出埃及记25:10说，要用皂荚木做一柜。约柜不是用金子做的，而是用皂荚木做的。皂荚木表征基督的人性，品质坚刚，标准崇高。基督的人性乃是他成为神见证的基本成分、基本素质。基督在他的人性里成为神见证的具体表现。皂荚木乃是基督人性的预表。基督实实在在是人，他由一位属人的母亲而生，有分于人的血肉。他有一个属人的名字，耶稣，并且成为人生活在地上。他的人性乃是他成为神见证的基本素质。基督的人性品质坚刚，标准崇高。历史上没有一个人的人性品质坚刚，标准崇高，比得过主耶稣的。有学问的中国人很欣赏孔夫子，不错，孔夫子的确有坚毅的品格，他的标准也相当高，但他和主耶稣是无法相比的。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，我们看见基督人性的品质和标准。马太福音强调国度，约翰福音强调生命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则强调主的人性及其品质和标准。这四本书记载一个人的生活，他的人性有坚刚的品质和崇高的标准。二表征基督的人性乃是彰显神的基本素质，用来做约柜的皂荚木，也表征基督的人性是彰显神的基本素质。基督要成为神的见证，神的彰显，需要有坚刚的品质和崇高标准的人性。二经一表征基督的神性，出埃及记25:11说，要里外包上经，这个经表征基督的神性。其他的金属会生锈或腐蚀，但金的本质不会改变，因此它表征永远不改变的神。基督只有一个身位，却有两种性情，属人的性情和神圣的性情。他是人也是神，当然他可以称为神人。今天有些人反对我们用神人一词来描述基督，有些人甚至反对到一个地步，指责我们在基督的身位上是异端。这样指责我们的人对真理没有完全的认识，他们的神学是肤浅的、传统的、天然的、宗教的、不足的，甚至是迷信的。他们没有摸着神对基督启示的深处。有些圣经教师宣称，虽然基督在为人的生活里是神也是人，但他复活以后就不再是人了。他们确实相信基督现今不再是人了，他既是复活者，就不再有人的性情。弟兄会中有些杰出的教师，为着基督复活升天以后，仍带着人性的真理而征战。斯提反殉道时的经历证实，主耶稣仍然是人。根据行传7:55，他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。然后他做见证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这证明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仍然是人。主复活的那一天，把他的右手和背刺的肋旁给门徒看，这也证明他仍有属人的性情。我们必须从肤浅的神学转到圣经完全的启示上。照圣经来看，基督直到永远是神也是人，他是由皂荚木包上金所做的约柜来预表的。二皂荚木里外都包上金子，皂荚木里外都包上金子，这表征神圣性情与属人性情的调和，神与人成为一。这也表征神圣的性情渗进属人的性情里，也留在属人的性情里，好借着属人的性情而得着彰显。如果只有约柜的外面包上金子，这只是表征联合而不是调和。调和乃是由皂荚木里外都包上金子所表征的。皂荚木在两层金子中间，这就是调和。在圣经里调和的另一个例子是利未记2所描述的素祭。素祭的基本成分是细面和油。油与细面调和，也浇在细面上面。细面在油里面。油也在细面里。照样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上，我们是在神里面，神也是在我们里面。这个调和由细面调油的素祭所预表，也由皂荚木里外包金的见证之柜所预表。两种预表都不仅仅是指联合， 更是纸条和说的。今天有些人反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能与他调和这个教训，他们宣称教导信徒与神调和，就是教导说我们实际上把自己变成神了。无疑的，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就是由神而生的人，的的确确有神的生命和性情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，我们与神的性情有分，一个孩子怎么会没有父亲的生命和性情？同样的原则，我们是神的真儿女，由神而生，在生命上、性情上怎么会与他不一样？我再说，我们既为神的儿女，就的的确确有神的生命和性情。虽然我们有分于神的神性，但我们绝不会达到神格，也不可能被人当作神来敬拜。说我们会达到神格，并被人当作神来敬拜，乃是亵渎。但否认在基督里的真信徒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，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。耶稣基督乃是神人，就是神与人的调和，他是真神，又是真人。有些反对我们教导神人调和的人说，调和的结果产生第三种性情，不完全是属神的，也不完全是属人的。这是谬论，我们都要弃绝。约柜的皂荚木包上了金金，并没有产生出第三种性情来，照样有与细面调和，也没有产生出第三种性情，不完全是有，也不完全是面的东西。基督只有一个身位，却有两种性情，就是神圣的性情与属人的性情。虽然神性与人性调和，但这里并没有第三种性情。我们的确没有教导人说，基督不完全是神，也不完全是人。我们却根据圣经教导说，他是神也是人，因此他乃是神人。无尺寸，出埃及记25章十节告诉我们约柜的尺寸，长二肘半，宽一肘半，高一肘半。请注意，这些尺寸都是完整单位的一半，长二肘半是五肘的一半，宽与高一肘半是三肘的一半。五和三这两个数字乃是神建造的数字。挪亚所建造的方舟是神在圣经里的头一个建造。约柜的尺寸随着三和五这两个数字是很有意义的。如果我们仔细读出埃及记对帐幕尺寸的描述，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一再的提起五和三这两个数字。然而见证之柜的尺寸是一半，这表征约柜乃是一个见证的一半，按时需要另一半来做完全的见证。例如，半个西瓜使我们知道，需要另一半才能成为整个西瓜。在婚姻生活中，我们有时候说，妻子是丈夫的另一半，因此，丈夫和妻子一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单位。二肘半是五肘的一半，一肘半是三肘的一半。这件事实指明约柜乃是一个见证。一半暗示着另一半，这两半摆在一起就构成了见证。圣经的每一个细节，包括帐幕的尺寸是完整单位的一半在内，都是有意义、有目的的。六约柜四围镶上金牙边，十一节说，四围镶上金牙边，约柜的边缘如同冠冕的花环状，钦定本甚至用冠冕这个词，是神见证具体表现的基督有一个边，如同冠冕的花环，这个金边表征神圣性情的荣耀。基督乃是神的具体表现，借着显出神的荣耀来彰显他。神的荣耀在基督身上成为一个环，一个边。在基督身上的边，就是神的荣耀，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把神彰显出来。再者，神圣性情的荣耀成为一个边，乃是表征神保守的能力和持定的力量。我们这些基督的活见证把他活出来的时候，就会有荣耀的边，别人会觉得我们有个奇妙而荣耀的东西，这个金边会保守我们，持定我们。然而，我们若没有这样来活基督的话，就没有金边及其保守的能力和持定的力量。事实上，保守我们、持定我们的，乃是我们天天活出来的基督。赞美主，金边对我们来说，乃是保守的能力和持定的力量。